中共央行突然降息，评论称反映经济困境。美议员访问台湾，传递点样经济信号。中共五国企自美下市，专家指加快金融脱欧。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近20%，受制裁打击，俄罗斯面临近30年嚟最严重经济萎缩。马斯克讨论火星建成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5日，中共政府突然发出降息声明，宣布将1年期和7日期的贷款利率全面下调10个基点。这一做法与国际的升息周期显著相反。行业认为这样的做法反映出中国市场的经济萎缩问题已经极其激化。彭博社引用野村证券的分析指出，目前北京面临清零政策、地产市场危机、国际出口放缓等太多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而中共当局迄今为止提供的政策帮助过于少，效率好低。这一轮降息预计将让国际市场发起对北京政府的新一轮增长预测下调。高盛等机构的分析师认为，由于地产市场断供潮与经济活动放缓影响，七月份的全国信贷需求非常差，这个可能是中共央行降息的原因之一。中共央行披露的金融数据显示，七月信贷增速出现严重衰退，新增社融同比减少增长3191亿元，人民币贷款增长几近腰斩，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不强，企业债务仅增加734亿元，同比少增2357亿元。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1486亿元，同比少增长2488亿元，反映老百姓购房需求疲软。本台特约评论员张宜昌表示，中国市场上已经低估了房地产风险，指望消费补救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上半年暴雷房企新增的房地产销售中，一大半是拿楼去抵债，并非正常销售，所以实际购买更少。目前看来，央行货币政策已经全面落空，金融与实体经济出现背离局面。为了刺激经济，中共央行七月份让政策性银行发放8000亿新增政策性贷款，用于支持基建投资。张宜昌指出，在这一刺激政策下，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仍大幅下滑，显示出基建投资亦缺乏可落地的项目，有钱没项目，资金在银行形成掩饰湖，不能够流向实体经济。8月15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访问团展开会晤。这个团队由联邦参议员埃德马基率领，在8月14日至15日期间访问台湾。这个是继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美国国会发起的第二轮访台计划。美国在台协会指出，这一次访问将会聚焦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投资与供应链等关键议题。而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说，在北京政府升高台海局面的情况下，美国的国会访问团再度展示了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以及共同维护台海区域和平的决心。目前台湾与美国合作最多的内容是芯片行业，此外台湾对美国亦有其他的一些进出口，而美国对台湾最大的一些出口产业来自服务业。在美国议员代表团访问之际，美政府刚刚通过芯片法案，旨在制衡北京政府的科技影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市场学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在70至80年代，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美国出口衣帽鞋等产业的商品，现在的出口产业已经升级为电脑设备、晶片高科技行业，尤其是晶片产业最具在战略性意义。美国现在的出台芯片法， 亦要建立嗰种美国、台湾、日本、韩国嘅呢种四国晶片联盟。谢田指出，响法案出台之后，台积电开始将好多投资都放响美国。而家美国本土已经同时有六个工厂服务于台积电生产。美国国会嘅两次访问，中心目的都系为咗强化美台经济合作嘅关系。中国人寿、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铝业、上海石化近日相继宣布其美国存托凭证将从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市。专家表示，这个做法将加快中美金融脱欧。为了保护投资者权益，美国自2002年起规定所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需接受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检查。但中共始终拒绝让美国监管部门检查中国企业的财务报表。根据中石油等企业的讲法，现在由于不同上市地监管规则差异，导致他们维持在纽交所上市的披露义务，需要付出较大的行政负担。对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声称，中石油、中石化等都是国家级战略企业，如果向美方提交底牌，会涉及国家安全。彭博产业研究策略师马文臣表示，中共五家国企宣布从美国退市，凸显了美中紧张关系的升级。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最大考虑是准备对中金融脱欧。这个本身表示中共现在将国家安全列为重要考虑因素。既然这样，咁要去满足美国嗰边嘅外国公司问责法咁样嘅审计要求，就变成咗响美国上市嘅一个障碍。所以佢而家退市，基本上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系美国呢边嘅考虑，其实系在进行金融脱欧，就系美国人嘅资本唔再提供俾中国企业。除咗接受美国嘅财务审查外，美国2021年生效嘅外国公司问责法仲要求外国公司披露是否受到政府控制。吴家龙指出，目前这五家已经离开，之后可能还有很多民营企业亦会退市。原因是这些企业都与北京有联系。很多中国企业，当然国营企业特别是这样，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都有共产党的那个控制。这个部分美国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这样现在呢，既然要同中国的对外扩张进行对抗，这样当然美国不会将资本市场再提供给中共。中共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今年1至7月，中国市场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19.9% 的高点，这意味着就业压力达到空前高度。政府认为7月份有大量毕业生进入市场求职，推升了年轻失业率造成的压力，而且疫情问题正在高度影响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服务业等行业在近期以来一直无法大力度招聘员工。今年期间，中国的高校毕业生达到1076万人，超过上半年的全国新增就业人数，亦接近于北京政府全年1100万人的创造就业目标。俄罗斯联邦统计局表示，俄罗斯第二季经济比去年同期萎缩 4%， 而在今年第一季度，俄罗斯仍有 3.5% 的经济增长。相关数据显示出，莫斯科正在出现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自莫斯科2月底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制裁以来，俄国政府发布首份反映经济变化的季度 GDP 报告。俄方表示，当局初步的评估数据显示，国内的批发贸易下降了 15.3%， 零售贸易收缩了 9.8%。 俄方央行12号表示，预测2022年全年经济将萎缩 4% 到 6%， 2023年萎缩幅度会减为 1% 到 4%， 要到2024年才会反弹成长。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4月攀升至20年来新高，之后稍微缓和， 但仍居高不下。七月通膨率达到 15.1%， 虽然俄罗斯外汇存底将近6000亿美元，但现在因为经济制裁，大多数都被扣在西方国家的银行账户中。西方制裁还剥夺了俄罗斯黄金储备中的大约一半，并严重限制了与俄罗斯银行的交易，切断了获得美国技术的渠道，促使数百家西方大公司撤出该国。BBC 等媒体的分析认为，随着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依赖，俄国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增加。美国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表示，随着俄罗斯军费来源慢慢耗尽，战争的代价亦越来越大。被称为钢铁侠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说，他希望人类将能够在20年内在火星上建立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城市。根据网易等媒体15号报道，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称，他的 SpaceX 公司在20年中获得巨大成就。而在近期，他多次表示，人类要能够在火星着陆，大概需要20到30年。在8月12号，马斯克发布推文，表示认为有一日火星的表面上能够建起人类的航天器基地。7月中旬，他亦曾畅想未来，表示如果每个火星宇航船能够运送10万人，这样可以假设未来能够运输200万人到火星。马斯克说，在1969年登月计划让人们走向一齐，未来的火星计划亦会促进人类的团结。这一次新闻同大家播报完毕，多谢收听。